能够很简短啊，我有时会啰嗦啊，你们就提醒我啊。那这是去年的，那去年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会有点印象啊，就是去年我们就开始有一个题目，就是上帝永恒的旨意跟目的啊。通常你这样子说，可能会产生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跟目的啊？我们很容易把旨意跟目的跟自己连贯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旨意跟目的跟上帝连贯啊，我们就这是人的本性啊，就是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我们关心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啊三到十四节啊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啊，上帝就保罗啊就在那里把上帝的内容旨意的内容啊就阐明了啊，当中有分成两个大段啊，如果你看回之前的笔记会比较详细啊。这是一个总结，就是两个部分，就是上帝的旨意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它的内容呢是基督啊，所以跟你没有关系的啊，除非你跟耶稣有关系了啊。所以上帝的旨意的内容是他拣选基督作为中保啊，连基督就做了中保，他不只是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中保呢是他在基督的里面，他拣选人在先啊，还没造世界他先拣选人，他创造人，他拯救人，而且在基督里面他收纳人啊，这些都是关键字啊，你可能都听每个字你都觉得对，但是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讲这些东西，你有时你从这里讲起的是吧啊，耶稣救罪人，等人家就开始问你人从哪里来，等你往后面走过去，你说啊，上帝创造人，等人家说为什么上帝救人，哦，耶稣拣选人啊，你又往后面走。其实圣经的次序是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先拣选人，之后创造人，最后拯救人，最后收纳我们做他的世子啊，做儿女了啊。但世子更加的强调就是产业啊，承继产业。上帝可以把我们当成是仆人啊，已经很好了啊，因为我们只是受造的。但是上帝却愿意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基督的产业，所以基督的一切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啊，这就是旨意的内容。如果简单的来说，圣经要讲的啊，你说圣经讲的是福音，其实人家问你福音的是内容是什么，是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部分里面 OK， 我们还没有进到最后一步，所以我们还在神的旨意当中生活，所以很重要，你每一天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只是礼拜天啊，或是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你就寻求神的旨意啊，之后你就寻求自己的欲望啊，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要买这，我要买那的啊，没有 point 的了，因为你一生都应该以这件事情为你最关心的，你要常问自己，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就会让你知道。啊，如果你不关心他，其实也不会让你知道，因为让你知道之后你会违背他，之后他要定你的罪。所以很多人有的活在地上，他总是会来问教会，就是说啊，牧师你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通常不会回答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回答我们就害了他。那我说你要去做传道人，吓死他啊，所以对他没有意思啊。基督徒其实心里面第一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连第二呢，他的旨意有一个内容，但是他旨意同时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不是我们啊，这个目的呢是上帝要借着他成全他的旨意，就是这一点成就呢，使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是跟上帝自己有关系的，就是上帝定一件事情，他要借着他成就他所定的，证明他是独一的上帝。你说啊，上帝这样狂妄了，只是管自己，因为上帝是上帝嘛，他是最高的。当上帝成为就是将来了啊，上帝啊被就是万有都宣称他是独一的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整个万有当中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为什么世界那么混乱，就是世界有许多的角落没有以上帝为上帝。你要明白，不是穷啊，我们世界乱不是因为没有钱，我们也不是因为没有民主啊，你可以上街游行100遍啊，明天那些你刺猬完，另外一批人就 就开始思维你。OK， 世界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物质的，因为上帝造的，全部都是给人的。OK， 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看见的一个加美的状态，是因为上帝的名没有在全地被高举。但是当上帝的名在全地被高举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成为最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追求上帝得荣耀不是自私的，就是实现这个物质的美好，你们明白是吗？那有时候你没有想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哦，上帝要得荣耀是吗？好了，让他老人家高兴一点，那等一下我做自己的事。不是，你好不起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这个人啊，再怎么样我们都好不起来，我们会病，我们会死，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是吗？你好不起来的，你再怎么样富有你都好不起来的。什么时候你最好？就是当上帝的名得到高举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达到了它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福分。所以你的努力啊，应该是很渴望上帝被称为是上帝，可以吗？啊，没问题啊。好，可以吗？你们可以问问题啊，如果你们觉得讲不清楚，好吗？好，来，我们接下来就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连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的荣耀跟上帝对人的拣选。意思说，刚才前面我们的说上帝的目的嘛，跟内容，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细节了，就是当上帝他要彰显荣耀的时候，他对人做第一个动作，这里说的就是拣选，在创造之前他先拣选。 OK， 所以上帝造一切啊，受造物啊，人如果这一切受造物真诚的以上帝为独一的上帝的时候，刚我说了，这就是我们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啊，上帝的最高荣耀是他那完美永不改变的神心，他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OK， 但是上帝荣耀的彰显呢会有变化。所以这两点呢，我们有时要有一个区别啊。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它是用荣耀，英文字叫做 glory， 有时它是用 glorify 啊，那中文字还是用荣耀，因为翻译嘛啊，中文这个荣耀这个字呢，它可以是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所以你要看清楚，有时它是在讲说上帝荣耀的彰显，有时它是在指上帝本性的荣耀。那上帝本性的荣耀是不会变的，就算他还没有造世界之前呢，他已经是神了，所以这一点是跟他的本质有关的，可以吗？但是上帝荣耀的彰显呢，是会从少到多的。本来世界没有犯罪之前呢，遍地都是神的荣耀，现在世界犯罪了，对吗？人把荣耀归给自己，把荣耀归给偶像，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其实上帝荣耀没有被彰显。但是当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呢，就开始很多的地方就会就是高举神的名，开始很多地方就有人向上帝祷告，开始很多地方就会赞美上帝，所以上帝荣耀就开始在一些的地方被彰显出来。那上帝的心意呢，不是局部的，圣经说他要全部，你喜欢不喜欢也好啊，到了那一天呢，一切的人，你说共产党什么党都好，总之全部的人都要跪下来承认耶稣是上帝，那天一切的仇敌都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虽然他不情愿，那就是我们每一天祷告求要看见的。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主他的荣耀完全得到彰显，可以吗？啊，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那这个 point 呢，这一点是需要被好好接受的嘛，就是只有上帝是自己的荣耀。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是最高的，对吧？所以只有上帝这个名字啊，他是自己的荣耀，所以严格来说，就只能够上帝荣耀上帝自己。因为如果上帝是至高者，任何受造物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他的荣耀，或是说能够给他该有的荣耀，因为他最高嘛，是吧？所以谁才能够荣耀上帝呢？上帝的八没有，不存在，所以只能够是上帝才能够荣耀上帝自己。意思说人呢，基本上是 彰显神的荣耀，反映神的荣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荣耀。你跟上帝说啊，上帝我要荣耀你，上帝说好，你说啊，你说啊，我想到一个很好的话啊，要送给你啊，上帝啊，你是最有能力的神，上帝说听过了啊，下一个啊，上帝你是最美的，听过了，你讲什么都是听过，因为你讲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那个完美，你们明白吗？所以没有一个可能性是世界的物质能够产生荣耀给上帝。如果上帝要荣耀上帝，他只有自己做。OK， 所以这观念我们就要，等下后面会用得上啊。但这一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如果你说我要侍奉神，我要参与。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最拿手的拿出来啊，我要侍奉上帝啊，我负责啊煮食物给弟兄姐妹吃，为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煮。那我们通常都做我们最拿手的事嘛，对不对？我们认为最拿手的，上帝也要得给面子啊，就是他也得要喜欢才可以。那如果你做你最拿手的事情，上帝没有在你的里面的，基本上不荣耀上帝。还要在你的里面做你最拿手的事，那件事情上帝眼睛才看得上，因为他其实是在找他自己。他看到你，他就，因为我们是罪人呢，好像我们弟兄刚才弹琴啊，弹得很好，对吗？那如果呢，是上帝在他的身上用他的手，用他的音乐来弹啊诗情，让大家唱。这一刻，其实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们的要领啊，义领啊。要领啊，你们两个名字太像了，OK， 啊哥哥了啊，不是看到哥哥了，那一刻上帝看到的是耶稣，所以说哎呀，我的爱子在弹琴哦，他看到耶稣，所以上帝当然喜欢。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呢，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呢我们在用我们的本能来侍奉，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做完了上帝就喜欢，但是你一做完你觉得心里面好像很空虚，没有满足感，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是用血气来侍奉的。 OK， 你要记得这一点了，就是好好祷告，上帝要怎么用你，强过你去做你喜欢做的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拣选的教义啊，与上帝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这里讲开始说上帝如果要荣耀自己，他要拣选人嘛，啊，现在就问了，拣选这个事情啊，跟上帝的荣耀是怎么配合的？在天国荣耀降临的这个日子啊，就是末后我们将要看到有许多许多属于神的人。那今天你可能看不到啊，你在瑞士你说啊，很少教会，很少基督徒啊，真信仰的信徒又不多，你可能觉得啊一定是很可怜啊，这个天国人口稀少。那一天你会看到上帝很多的选民从一些你不知道的地方出来啊，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每一个都是上帝在每一个年代在不同的情况把他们救出来的。而且伟大的地方是呢，竟然一个都没有漏掉，几千年下来我们人是做不到这样的东西了，对吧？你想好啊，你要买十粒苹果，你最少可能如果挑到八粒好的已经是偷笑了啊。就总之人每次都会给自己有一定的容忍度，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东西。OK， 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那个要求是百分百的。 OK， 他在创世之前就是在永恒中他定要救的人啊，到最后一天呢一个都没有漏掉。你说有没有可能一个走丢啦啊，一个后来改教去信佛教啊，没有哦，竟然一个都没有漏掉。 OK， 而且呢没有一个是被男主甚至失落或是不被赦免的，同时呢也没有一个呢可以逃脱。意思说有一个上帝定好要定罪的人啊，连他那一天呢偷偷爬墙啊就爬进了天国，上帝说看不见啊，跑掉了啊，没关系啦，少一个啊算了，反正地狱人太多啊，少一个也没关系。没有，竟然一个都没有漏掉，就是该判罪的一个没有跑掉，该拯救的一个都没有跑掉。那时候你就明白上帝的荣耀是要透过他的拣选
或是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来彰显。显明处他真的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刻都是神啊，你们明白吗？如果上帝让一个年代有一些人漏掉，就表示在那个年代他放假了，或是在那个年代他没有真的在做神，所以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既然上帝可以每一个年代都管得完整，按照他的心意，就表示说上帝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上帝。他用这个来证明上帝，他是上帝。你的老板啊，可能早上心情比较好，就管员工管得比较严啊。到了下午啊，员工上网啊，他也看不见了，因为他也在打瞌睡啊，什么什么，对吧？啊，有几年可能做得很好，有几年可能做得不好啊，因为老板啊，状态不好啊，对不对？啊，上帝没有的，你能够想象吗？所以他证明他自己是那个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挑战或是改变的那位上帝。所以拣选，我们讲拣选的时候，其实不是跟个人的什么骄傲有关系的，其实是跟神荣耀有关系的。所以为了拣选吵架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你明白吗？我们讲拣选不是因为我比你好，不是，我们讲拣选是因为我们说我们上帝是伟大的，他是没有被拦阻的，好吗？好了，接下来拣选完之后，刚才说上帝就做什么？你们讲快就忘记了。他的旨意，他先拣选，拣选完之后他要做什么？可以吗？啊，他先拣选，拣选完他就开始把世界造出来啊。好了，上帝荣耀跟他造世界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就产生两个问题了，就是人怎么荣耀上帝，怎么把荣耀归给他，或是怎么样彰显。因为开始整个方程式里面有人进来了， OK， 人开始存在了。好了，上帝将自己的形象跟样式赐给人，这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对不对？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形象跟样式是一种人的一种能力跟尊贵，但是一个更好的理解，其实形象跟样式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啊。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远啊，这好像是新约的讲法。我们一向来都是觉得，哦，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会发明东西，我们会有艺术啊，因为上帝有艺术，然后我们会有本能，我们会这个啊，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我们是从这种人的能力上去讲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这是一般在教会讲的啊，就是人的形象是指到人的一些特点。那其实呢，你如果要按圣经来解释，圣经告诉我们谁是上帝的形象，耶稣啊。意思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是让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也很明白，当你犯罪的时候呢，你的形象就败坏了，你的能力还在的啊，你继续弹钢琴，你继续写歌，你继续，但是呢，上帝说这个形象败坏了，其实指什么？指到你跟耶稣基督那个联合的关系破坏了。你用这个来理解呢，就会比较少这种人文的味道啊。当然一般人是比较喜欢听第一种的讲法啊，就是啊，人的特点啊，人很伟大是因为上帝很伟大，因为人喜欢听这些嘛。但圣经并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啊，圣经主要说的形象的样式呢，是指到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你被造，你就好像玩 Lego 这样啊，你们知道啊， Lego 比较不像，你们玩到那种 puzzle 啊， puzzle 2000个500个的，对吧？ puzzle 是 puzzle 吧，就是啊拼图，对对对啊，拼图是独一无二的嘛，是吧？我说独一无二就是一个跟一个配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啊，你用别的硬放上去这怎么样都塞不好的， OK。 你明白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跟耶稣刚好配上去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准准的配在不同地方，当然是不是跟世界配的，跟世界配都是配到很勉强，配的不像样的， OK。 就跟耶稣基督就很自然，因为上帝本来就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享有上帝的丰盛，可以吗？啊，好了，既然只有上帝能够荣耀上帝，刚才记得讲这个吗？啊， OK， 好，所以呢， 现在就开始强调这一点了。如果上帝只能荣耀上帝，严格来说人是不能做什么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跟神有关系嘛。所以呢，人怎么能够荣耀上帝呢？刚才说了，是因为人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是基督的荣美在你的身上被彰显。所以上帝透过我们能够荣耀他，其实是因为上帝自己荣耀自己。你们明白讲什么吗？要不要再重复一次？为什么只有上帝可以荣耀上帝自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又说我们可以荣耀神呢？答案是什么？啊，管理，答案是什么？
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
对，啊，所以是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看上帝看见的不是我们啊，是看见上帝自己的荣耀。OK， 你在耶稣在你身上占多少百分比？可能比水分还少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可以问你，你的客厅有多少是耶稣基督的地方？可能一开始要把很多明星的照片拿下来啊。你的手机里面有多少耶稣的地方？可能要很多的照片要删掉，因为是自拍的吧？啊，你的邮件里面有，就说你每天你想一下，你有很大的空间，你的空间不是你的家哈，就是你接触的一切地方有多少跟耶稣有关系，这就说你能够荣耀耶稣多少。如果很少，只有在教会才跟耶稣有关系呢，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荣耀上帝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督徒你要长大，你要灵命好，不是只是去教堂听道理，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你不要一边损害自己，一边这是不 work 的啊，觉得拼命啊，做一边的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以世界缠绕的不放手，不可能走得上去的。但这也是很多人的虚幻啊，就是他希望好像somehow啊，他这样子是可以走的。那上帝如果真的要救你，他就打击你啊，给你生病啦、啊，给你痛苦啦、啊，给你就是总是觉得不对劲，对吧？如果他真的是发怒，他就不管你了，啊，就让你自己去，因为你上帝发怒不管你的唯一的结局就是，你就走到灭亡那里去了啊。但是如果他真的，他要把你就拯救过来啊，他就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开始很不顺畅了啊，开始觉得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一脚踏两船，现在不能了。啊，踏不了两船了，啊，你开始发现啊，原来是这回事，好吗？啊，好，下一个问题啊，如果上帝造这个世界啊，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然后借着基督与人联合，人如何参与以荣耀啊荣耀上帝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从亚当来看，我们常说我们要荣耀神。那我们现在也明白，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可以荣耀神，对不对？好了，具体你看上帝怎么吩咐亚当啊？我们从亚当开始，上帝吩咐他其实很简单，没有叫他去做什么伟大的事业啊。上帝就是吩咐他要顺服而已。意思说，人的堕落也是在这个吩咐上面没有做到。OK， 那这个顺服呢不是机械的啊，这个顺服呢其实是有一个根源，是因爱而产生的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不会产生在强权的国家，不会产生在一个强势的父母的身上，是因为孩子对父母的这种顺服呢不是因为爱，他是听话了，当然因为他不听话会被你打，所以他不是听话咯。但是那种听话不是上帝要亚当做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本来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呢，他很奇妙的，他是因为爱上帝，很喜欢听，而且一生侍奉他，一生跟随他。连圣灵呢，当时也在亚当的身上啊，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一个内心爱上帝的人来服侍他。所以他本来配合是很完好的，他不是一种冷酷的关系，就是上面发命令，下面就就是照板做，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OK， 他是在爱里面用顺服来表达爱，你可以这样讲，好吗？而不是因为惧怕啊。
上帝已经将人的荣耀，上帝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你要荣耀神的一切啊，就是圣灵啊，都赐给你了。
所以人一开始被造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缺乏荣耀上帝，因为他爱嘛，所以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顺服，所以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当然了，看哪啊，有的人工作是跟上帝说你不要碰啊，家庭管孩子，上帝你不要管，这个是我管啊，别的 OK， 这个上帝你管啊，你管，你说我听啊，这个我可以听啊。那我们有时是用这种态度来对上帝的 OK， 但这不是上帝本来对亚当的要求。我们因为爱，所以我们很乐意在每一件事上都顺服他，而且一生啊，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可以吗？啊，好了，接下来
我们刚才说上帝荣耀自己的心意啊，的内容是他拣选，他创造，连最后呢，不是最后了，接下来是什么？他
救赎
啊，因为我们犯罪了嘛啊，亚当被造完之后，亚当就堕落了啊，所以上帝就开始救赎了 ，OK。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救赎不简单，因为它是整本圣经主要的部分。你怎么翻呢？其实你看到最多的就是讲救赎，啊，是因为这是上帝一个很大的心意啊，在我们身上。好了，始祖亚当啊，他堕落后，他有什么后果？因为你如果说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当然明白我们错在哪里啊，就是为什么要救我？我什么不对 ？OK， 那我们一般说就是死亡了 ，OK。那亚当犯罪之后，我们说他的灵魂死了。那其实灵魂死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灵魂死？其实灵魂没有消逝的，灵魂在。这个死呢，其实不是指到消逝啊，而是指到关系的破坏。可以吗？灵魂是神造给你的，它是永存的，它不会死的，在地狱里面烧一千年它还在的，这灵魂是神给的，所以它不会，无论怎么样它不会死。但是灵魂，你的灵魂跟上帝灵会断绝关系，就是关系会破坏 OK。 那当你跟上帝亲密的这个关系被破坏，人呢就开始陷入罪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出来的时候，可能在很短的开始没有什么意识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不知道追究，但是很快你就有追究了啊。小孩的追究最容易看的，你从他眼睛那看你闪闪闪闪不敢啊，不坦然，你就知道他做错事了啊，又不知道偷吃了巧克力啦，或是打破了碗啦，怎么总之，总之你知道，你就抓住他说跟我讲做了什么啊，他也很快就告诉你说啊，对不起，我不喜欢，不小心啊，我就讲出来。那其实追究很快，因为他从亚当犯罪之后，他是第一件事情发生的，追究就进到人的身上。OK， 那追究会让人产生羞耻感。那一个人有这个羞耻感，不是说人觉得自己很丢脸啊。我们看圣经，他是说亚当跟夏娃因为犯罪，就看到自己是赤身肉体，就感到羞耻，就拿叶子来当衣服，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当时亚当夏娃是不需要遮盖的啊，他们是坦然的。但是他主要表达的是内心啊，他们当时呢看见的对方，不是因为突然间看到啊，哦，没穿衣服很丢脸，而是他们为着自己的犯的罪，那个罪就让他看到什么都很丢脸，不是只是看到没有穿衣很丢脸，他看到什么都是错的，什么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亚当跟夏娃唯一的动作呢是遮盖自己，他也想遮盖他做的错事，所以圣经说亚当跟夏娃就躲避了，就逃，对不对？上帝说你在哪里，就表示他们平常出现的地方他们跑了。 OK， 那他们还不单逃了，当上帝把他叫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亚当开始怀疑上帝，是吧？亚当那句名言啊，他就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吧，
果子给我的。意思说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造的到底是不是好的哈、啊、为什么搞到我这样啊。那总之本来亚当还做了一首情歌给他太太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甜美啦 啊。但是一打破第一个碟子之后就说，你从哪里来？这么我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开始觉得很不适合了。其实他是在抱怨上帝，上帝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没善 ？OK， 然后他就会用很多方法推脱啊、虚伪啊。其实你看自己，我们今天都在这里，都在这个情况。亚当那一天之后呢，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打转了，没有人出来，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OK， 好了，所以灵魂的死亡呢没有那么简单，就是灵魂死了，它的确有相当的内容啊，而且这个内容还算是很活跃的，在你跟我的身上还在发生。如果我们今天不顺服上帝，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很多的借口，我们很多自己逃脱的啊，就想给自己逃脱的方式啊。第二后果呢是身体的死亡，所以两种啊。身体的死亡呢其实是指到人跟人、人跟世界关系的破坏 OK， 也不是在指到你那一刻断气 OK， 就是人犯罪之后呢，其实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就坏了，亚当跟世界的关系也就坏了，他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坏到那一天呢他真的是死了，他就跟这个太太说再见啦啊，跟这些房子、物质、产业说，我跟你们无关啦、啊，因为我的身体死了。那亚当不是马上就拉到那一天，但是那一天已经开始坏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一开始就发生啊，它是一直持续。上帝让这个身体还能够继续啊，是因为他对我们还有怜悯的机会。意思说，如果亚当一犯完罪马上死，上帝要拯救的人呢、啊？还没出生呢、啊，所以今天你明白为什么你可以活那么老吗？啊，你说感谢主哦，我活八十岁啊，感谢主啊，一定是我父母的基因特别好啊，让我能够那么健康啊，一定是我很会吃食物，很会做运动，这是世界的人想的。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上帝早就在三十年前就应该把你收掉了，因为你只有搞破坏，你都没有建设，就让我们多活只能制造垃圾，我们有什么好处？那我们常以为长命是我们的功劳，我们晓得跟世界处得良好啊，对不对？不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活在地上有寿命啊，是因为我们的后代，意思说你的孩子或是你孩子的孩子有人是神拣选的，所以你不能那么早死，你要得给他生出来啊，生了时候到你走没关系啊，因为已经被神拯救了，连这个上帝要救的人还要被生出来，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让人类还有时间在地上，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享受啊，上帝让我活到八十岁感谢神啊，让我可以吃喝可以享受他的，你知道这是垃圾缸啊，你说哦、对不起啊，就是瑞士我不可以这样讲，你以今天你说我们看到那么大的风景 OK 这样美的风景跟将来美丽的新天新地呢，这个就是在垃圾桶里面看到的一个角落，是要被扔的一个地方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心里面呢要很明白，虽然有时上帝给我们很安逸的啊环境啊，但但愿我们不要陷在里头，好像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些都是残留的美，都是就是有人已经把蛋糕吃完了，剩下那张纸上面还有一些蛋糕的油，你可以想象，也是啊，味道还是很好啊，但是它不是本来的东西。OK， 所以只是为了这个啊，它怜悯人，它让人可以得救，因为它救的人。还没有出生，他要救的人还没有离开世界，啊，我们的父母啊还活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他那么长命哦，哦什么？是因为上帝说，哎，他还没有得救啊，他让他还活在地上，是因为他还有一口气，他还要听福音呢。你就不要抱怨他老浪费你的钱了啊，你就要感谢神，让他可以继续活下来，是因为上帝还要给他
听福音的机会，可以吗？啊，好了，接下来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透过这个世界啊，他造了啊，啊，连他又拯救啊，啊，他透过这个世界来彰显自己荣耀，我们犯了罪之后，有没有可能还能够做到这件事？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嘛，对不对？是啊，本来我们是可以荣耀神的，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犯了罪之后，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改变了？上帝，你是不是再造一个新人，或是上帝，你不要那么严格要求啊？你可以不可以改变一下啊？改变你的要求，或者改变你的判决，以致你可以达到你本来的目的嘛？是不是？好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做了一个决定，是他不要改变你的噩梦啊！老师说，这次的考试虽然很难啊，平均大家只有10分，100分只有10分。嗯，每个学生都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放水啊？如果10分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呢，就是答对5分呢，就算及格？老师说及格还是50。哇，你说噩梦啊，全班不及格，上帝不要，你看犯了罪之后，上帝不要改，他还是用同样的命令，就是当时他吩咐上帝，吩咐亚当 ，OK， 所以世界的人呢？再也不能做到这件事，因为我们堕落了。OK， 但是上帝没有合理化说啊，哦，我理解了，反正大家都做不到降低水平，没有，他也没有改变要求。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上帝改变要求，我们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对不对？10诫减到5诫，好吧？啊，就简单一点，是吧？做基督徒啊，上帝说好了，以前要求7天，现在减一下3天，啊。啊，其他3天4天你选择要做任何东西啊，但是3天要做基督徒就可以了，不是很好啊？啊，上帝就是比较体贴人的软弱嘛，是吧？不能改，是因为呢，上帝不要改他的祝福，你明白吗？如果上帝改他的要求呢，他的祝福就是次等的，你明白？如果上帝把他说啊，哦，你们现在不用做太好，都可以进天国，那个就不是天国了，那个是一个充满罪人的地方。上帝一定要给我们最完美的天国，所以他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要求。好了，上帝在这边没有做变动，他在另外一边做了变动，就是他差派基督来代替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其实就是这一点，你明白吗？就是上帝太顽固了，他不改变要求，如果他改变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到，就不用耶稣了，对不对？我们努力一下嘛，你说7天4天做基督徒应该还不是太难了啊，是吧？你觉得好笑，但是你明白吗？为什么你要告诉你的爸爸说你要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你爸爸说耶稣是洋人呐，为什么不要信孔子？为什么你总要我信一个有胡子的啊，一个好像嬉皮士的，一个完全不会讲中文的，为什么要我信这样的神？是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他对人的要求，而他把基督作为我们的代替，他让基督来完成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以致我们没有做到的基督都做完了。所以你今天要怎么从基督身上得到这个好处，你必须用相信。就是你们明白，我们不能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给我2滴血，好吧？或是把你身上的一块肉切下来啊，让我知道啊，你真的是救我。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因为基督在天上啊，上帝怎么样把耶稣做过的一切东西给你？上帝可以说交一个人交20块也可以啊，但是上帝没有用这个方式，上帝说相信就好了，你信都是你的。所以你跟你父母讲福音呢，你说要信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不是要他出卖自己违背他的祖宗，不是，就是信耶稣是一个接受的意思。就是因为上帝没有对你
你上帝对我们要的东西都在耶稣身上了嘛，所以他没有对你有什么要求了，是吧？他说你就信他就是啊，你只要站在后面，我就看你是他的啊，就叫你去站在后面，这就叫信的意思了，就这样简单。OK， 好了，我讲太远了，不过我快点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要传福音，要提到主耶稣基督啊，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上帝本来可以审判他，但是上帝没有马上那么做啊，是因为他决定了啊，他要拯救一些的人，他要审判另外一些的人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观念，可能帮助大家可以有时一些问题啊，人家问的时候你可以回答，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帝审判全部的人呢，其实他也是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每个人真的是犯罪嘛，也他也没有冤枉我们任何人的。OK， 但如果上帝呢，他放过每一个人 ，OK， 啊，好了好了，都赦免也可以的 ，OK， 表示上帝是完全大方啊，完全无就是怎么说呢啊，永恒的包容啊，也可以 ，OK， 但上帝他没有选择第一种，他也没有选择用第二种，因为他两种都可以做，都没有违背他自己。有明白吗？但上帝选择呢，他两种都做，他要审判一些，他要赦免一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地球了。我们今天地球不是全部人都信耶稣，也不是全部人不信耶稣，是多数的人不信，少数的人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他要用这个方法，一方面拣选，一方面显出他是公平的，就是他审判罪，他没有冤枉人。第二方面呢，他又显出他愿意赦免那些不该赦免的人，他愿意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愿意去宽容那些顶撞他的人，显出他的恩惠的伟大。所以两样其实都是神的本性来的啊。所以上帝做这个事情，他两样都显出来，而且第二个比第一个更伟大。一个好的王，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呢，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可以把全世界的人都铲平，当然也是够厉害了啊，就全地都给他铲平，你说哇这个伟大，但他只要到的地方他全杀，你心里面觉得不是很喜欢他，虽然他很伟大，对不对？但这个王呢，他除了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把敌人消灭，但同时呢，他会宽恕那些敌对他的敌人啊，这就让这个王的这个品格更加伟大。那么你说哇，这个王不单是光有能力啊，他还可以帮那些犯人呢解鞋带啊，帮他们释放他们，给他们尊贵。你说哇，这个王真的是伟大，是吧？其实上帝他救你救我呢，其实是彰显他第二个，不是第二个了，就是更高的一个荣耀。你看到我们的目的了吗？不是因为你好，有更多比我们好的人，上帝没有救 ，OK？ 但上帝要在我们这种没无可要救的人身上呢，显出他的一个极高的品德，就是怜悯。怜悯是上帝对不该领受的人啊所施予的啊，才叫怜悯啊，可以吗？啊，时间很快啊。已经五点了，来快快啊，好吗？啊，到现在还有问题吗 ？Until here, Paul is okay. You try to listen 啊。But is 保罗已经把两年的笔记看完了，今年的他也看完了，对他应该没有问题了啊。OK， 好了，救赎这一块我刚才说了，在圣经里面很大块啊。Okay, it's the main part of the Bible about salvation. 所以呢，你要如果你真的要传福音，你要搞清楚啊，就是要比较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呢？除了上帝他愿意救，连现在你要讲上帝要怎么样救啊？所以上帝怎么样救呢？你可以分两个时代，一个叫旧约，一个是新约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呢，上帝怎么样救人呢？或是怎么样预备人来领受赦罪的恩惠呢？他透过几个方式啊，这是圣经很大的片段的地方啊。第一就是诫命 ，OK， 他用不同的途径啊，所以他用诫命是律法这一环的啊。律法有，就是我们说律法其实是一个统称啊，其实里面可以分比较详细啊。OK, so in the law you have a different things in there 啊。So 第一叫诫命，诫命我们一般是指什么呢？诫命就是指到不是十诫这样简单啊。诫命呢是相应于人本来上帝造的时候啊，人本来应该有的道德功能 ，moral 啊，就是人的道德律，就是亚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上帝就放在亚当里面放了良心跟道德律，意思说亚当知道他要做什么，亚当做错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做错了，所以这两个放进去了，所以亚当不用嘴去问上帝啊，你要我吃面吃饭啊，哎呀，他里头就有一个。知道上帝的要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 ，OK。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呢，人的道德力呢就昏暗了 ，OK。所以呢，上帝对待以色列人就把本来里面的道德力呢写在外面，所以就赐给他们石板，把它写出来。开始是用话吩咐，后来把它写在文字上，可以吗？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多律法的规条，其实你不要抱怨了、啊、那些东西本来在你的里面的，你的里面坏了就写在外面了，所以写了那么多东西可以吗啊？所以一讲到诫命呢，它是让人重新，因为败坏了就让人能够重新知道，透过文字记载的文字知道上帝的美善是什么，这本来人家有人有的坏了啊，而且也要知道内容是什么，而且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你看律法基本上就是你看到好像上帝要求我们要这样对待他，就表示上帝是这样本性的神啊。连律法也很多时候要求我们要这样对待人啊，就表示这是我们的本分啊，可以吗？这些东西本来在你的里面的。所以犹太人整个旧约里面只有犹太人上帝写出来给他们，外邦人呢上帝没有写给他们，所以外邦人他们只能够凭那个堕落后的道德律来过生活，所以外邦人其实也有一些做对的，因为他那个东西没有全坏嘛，他也不会随便杀人，他也不会做残忍的事情，虽然有偶尔他会违背了啊，但是基本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其实保罗说他们也会做律法上的事情，就是因为他里头那个功能没有全坏，好吗？那我现在不是在讲外邦人，我现在是讲上帝怎么预备救恩。所以上帝在人全部堕落之后呢，他就选了一个小群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说好，我让这一小群的人呢代替全世界的人来学这个功课，你们明白吗？所以为什么神选亚伯拉罕，不是他偏爱，他就挑了一个民族来帮大家上课。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的一生都是跟律法有关系的，他们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说话，就是他们一切啊都是跟律，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呢，他们要学认识那个已经坏的东西啊，就是什么是神的要求。他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一到了新约，犹太人所学懂的就全部给了世界上的人。所以今天你读圣经你读得明白对不对，你要知道其实你不是需要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又花几千年啊，是因为上帝先用以色列人帮人类学了，学了那个成果呢，圣灵就把这个对福音的信心啊就分出去了。所以你信耶稣是很快的，但是你信得很糊涂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信，但是你就信了，你信了你才去慢慢明白的，对不对？犹太人呢是用几千年来搞明白什么叫救恩他才信的。所以新约上帝就很有恩惠啊，他把犹太人就只要犹太这世界有一个民族已经学明白了，上帝就把这个恩惠就白白给全部的人，虽然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没有学过啊，连他在让外邦人呢谦卑的跟犹太人学习 上帝律法的要求。所以新约的教会我们都看到啊，就是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在里面的啊，不是因为他们是一家亲啊，而是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完全对旧约没有观念的，他们叫谦卑的去问保罗，保罗啊，世界是什么？保罗说这样也不懂，好，我教你啊，就讲哦啊，所以他们是先信，连他们就明白他们怎么样信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叫以色列人好笨哦，学了几千年才学懂，我们一天举手就信耶稣啊，这跟 IQ 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在旧约你也不懂，因为圣灵没有给这个恩惠呢，就没有人明白这个东西，它是扣住的。Okay, 他让犹太人慢慢学，他就慢慢给慢慢给，但是只要时间到，他就把这个恩惠补。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呢，他可以很容易就跨过了犹太人不能跨过的那些困难，对不对？犹太人还在那执着到底耶稣是弥赛亚，你就说 why not 信耶稣弥赛亚很好啊，为什么要怀疑呢？对不对？犹太人还在想信耶稣要不要割礼，要不要割礼？我们外邦人说才不要这样做这个东西，不要最好啊，对你根本没有 problem， 你明白吗？那你觉得你很看得开啊？不是你看得开，是这个明白的恩典啊，很快就先给了你。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恩惠，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崇拜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是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啊，他没有要求全部的人一起上课。如果是的话，全部的人都要被掳，不知道掳去哪里，只有外星人来掳我们了。OK， 所以上帝用其他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他只要求以色列人。OK， 好了，这是原则了啊。所以建立第一个，连典章也在律法里面。典章主要是指到上帝在生活当中的要求，叫 judgment， 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对待你的邻舍，什么什么那。他也是为了配合诫命的，因为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旁边的人嘛，爱人如己，所以呢就透过典章把生活的很多细节要求列出来。 OK， 所以典章主要是指到生活当中怎么样达到荣耀上帝的这些要求。有一个叫做立略decree， 立略呢很多是指到这个赎罪祭的东西啊，圣经也是很大部分讲这个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有立略呢？是因为守不到诫命，你知道了，但是你做不到怎么办？立略就告诉你你要献祭。那但你知道在立略里面呢有献祭，就表示上帝已经开始要救人了，他要赦免人，对吧？因为如果上帝严格来说，我给你这个诫命，你做不到，我就像亚当这样对你，把你灭掉就好了。但是他给这一环嘛，这一环是让人可以因为做不到而继续可以得到赦免的一个方式。OK， 立略这三个主要是律法三个大内容了。OK， so this is the main three part of the law of God。 接下来呢，不单只是给我们律法，上帝也给我们许多的应许。很奇怪，上帝给一个要求就好了嘛，但是上帝每次在要求后面又添了一些东西啊，好像告诉你说你们开车啊，好像你来瑞士啊，这个高速是120，对不对？啊，120，他说啊120，如果你守120啊，我给你每费加油5块钱啊。你说不需要啊，我这个在时速之下是我自己的好处。上帝你看他多么愿意我们守律法，所以他每次在要求后面放一些福分，是要鼓励我们啊。每当我们软弱，我们觉得律法太远，我们做不到，上帝把福分加在后面，就激励我们愿意去守他的话啊，按他的心意来生活。 OK， 那还没完，他除了给律法给应许，他又派人啊。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上帝还派了很多的先知，在不同的年代跟他们讲道，对吧？啊，上帝先用约啊，就是重复立约啊，重申他的要求，重申他的福分。他也把先知送到当中，一直提醒百姓啊，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这些百姓一代死了，连第二代起来是全部不知道的。上帝说好，我再派先知重新教，重新教。 你看到吗？上帝要救人啊，要这样救的。你现在明白我们是多么的堕落，我们不是稍微堕落，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只是差一点就像天使，我们是很远很远的，远到呢上帝要用几千年的时间呢、啊、才能够把我们引到一个对的位置，而且要透过许多许多的眼泪跟苦难才预备好一个民族来听福音，可以吗？啊，所以许多的先知啊，在平日啊，不断的提醒啊、安慰啊、责备啊，就是我们常在先知书里面看到的。OK， 好了，有律法，有应许。第三，上帝还做了持守工作，就是他知道我们明白了他的要求，也明白他的应许之后呢，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坚持不了，所以他就用一个方式，就是立约的方式。有时他是用誓言的方式啊，总之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他把自己降得很低啊。我刚才说了嘛，我们守要求是本分来的，对不对？但他呢，为了鼓励我们呢，他就跟我们说，哎，我跟你勾勾手啊，啊，你做到呢，我给你啊好处啊。上帝，你不用这样谦卑的，我做不到，我该死。上帝，我跟你勾手啊。你看上帝跟人立约是荒谬的，他是神嘛，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跟人的约里面啊？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但是上帝就把自己放到很低，所以他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为了救人呢，他跟人立约是不应该做的，他还宣告用誓言来宣告。你们知道上帝每次他说我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啊，意思说上帝把他自己的招牌都放上去了，意思说如果你不信我要救你 OK， 如果你不信，你现在看我做不到我要救你呢，我就不是上帝。他不是把一个天使放上去说做不到，他不是天使啊，像你说替死鬼啊，不是，他把自己，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就是上帝说我不，如果我没有真的救你，我就不是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人没有办法一直相信上帝的心意。 OK， 接下来他不单只是用这个，他还用了很多表征，就把这叫 topology 啊。有时候我们把表征跟预表混在一起了啊，但我们可以做区分，但圣经有时候翻译也没有很严谨啊。不过没关系啊，就是你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表征呢，它是没有时间，它不受时间控制的哦，控制限制的啊。表征呢，就是对一个看不到的东西，用看到的东西来代表它。那我们今天还有表征的是什么？啊，圣礼，就是平常我们第三个礼拜我们在火圈，我们啊圣餐了啊，圣餐的那个
礼盒杯，
是的啊，你们真的不知道啊，这个表征还在的 ，OK， 但是我们不能乱来啊，比如说啊、哦，等一下我们桌上有一个牛排。是神的爱的表征啊，不能随便讲啊。那牛排就是牛排，这跟上当然也是神的爱了、啊。但是你表征是很严肃的。那耶稣在新约里面，他知道我们还会软弱，所以他说：“哎呀，虽然表征都应该过去了，因为我都来了嘛，对不对？基本上耶稣来了，我们就不需要表征物了，因为我们直接可以透就领受圣灵的这种给我们的安慰跟感受嘛。”但是我们人偏偏还是软弱，所以耶稣可怜我们的信心软弱，他在地上他说好吧好吧，你们等我回来的这么长时间呢，我给你们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圣餐，一个叫喜宴，这两个都是他恩典的表征，就是明明你洗的是水，对不对？但是上帝说这个是洗去你的罪，你说哪里有，那天把我搞得湿湿的，还有什么洗罪，就是那个水是水跟罪无关，但是那一刻上帝说你接受这个水倒在你身上了，就是接受上帝那个白白赦罪的恩惠。饼跟杯也是一样，可以吗？你平常在家吃饼跟赦罪无关的啊，但是在那一刻 上帝特别用这个方式给你感受他赦免你。那所以表征在旧约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你们看你以前的笔记啊，我把它列出来很多的。OK， 那到新约呢，只限制在两个，所以天主教把它变成七个，我们不同意了，因为圣经没有，好吗？好，说回来，严格来讲呢，表征你要常记得它的 formula， 它的方程式就是用那个可见的来代表呢不可见。OK， 那可见的代表不可见的，所以可见的是饼跟杯，代表不可见的什么？你们没有回答不准吃饭啊！来，我讲那么辛苦没回答。来，可见的是饼跟杯，不可见的是什么？啊？救恩啊，比较描就比较 precise 一点来。啊，不过也有点难了啊，赦罪的恩典。OK， 赦免的那个恩典我们看不到，可以吗？饼跟杯是看得到，好吧？好，所以可见的代表不可见的。当你在吃那个可见的东西，你在领受那可见的东西的时候，虽然那个饼杯里头没有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啊，但是当你领受，用信心领受的时候，上帝就直接啊，透过圣灵就把这个恩惠就赐给你。所以天主教说，那个神秘的东西在饼的里面，神父拿起来 ，OK， 连他就圣化了，他就变成耶稣的肉，所以他好像里头就有能力了 ，OK， 啊，啊，可以吗？啊 ，OK， 天主教是用这个来讲啊，就是他变直说，我们反对是我们知道那个饼还是饼，那个酒还是酒。因为当我们凭信心吃饼杯的时候呢，是圣灵从天上把恩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饼跟杯进到你的肠，神的恩惠进到你的心灵里面，这个是完全是两个管道，不是一样，但是它是啊、为了兼顾我们啊、信心和软弱，好吗 ？OK， 继续啊，那这个是预表 prefiguration 啊，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那基本上预表呢，我们今天就没有了，因为预表都是预表耶稣啊，所以当实体来的时候呢，预表都要结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饼是预表耶稣的恩典啊，不准确啊。你要说这饼是表征啊，但是预表呢是旧约的。这个祭物啊，圣殿这种叫预表，耶稣来了，这些都停了，因为他是跟实体的实现，可以吗？啊，好了，除了你看他怕我们软弱，他给我们预表，又给我们那个表征，他还管教我们呢，是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听话，我们知道该做不去做啊，我们软弱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上帝还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用管教来促成我们悔改，促成我们寻求恩典，促成我们最后进入天国。那你看上帝为了救我们呢，他还要做那么多的功夫。上帝说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再没有做到你就自己灭亡就算了啊！他没有啊，他跳进来哦，还住在你当中，是罪人呢，他就那天天啰啰嗦嗦讲一直讲不听啊，又讲啊，不信又给你看，又行许多神迹，那马呢天天降下来，你以为只是给他吃饱，上帝要人家吃饱，或是上帝要人家不饿就不饿了，不用马呢的，马呢是让人看见他是从天而降的，是神的恩惠，他就是旧约的圣礼来的。那可见的马呢是预表不可见的，旧约到处都是预表来的，都是表征物了，可以吗？啊，所以呢，上帝还最后用管教跟安慰的方式，所以管教我们常都经历，安慰我们也有常经历了，就是有时你遇到很危险的时候或是困难的时候，上帝特别帮你，那当上帝特别帮你的时候，你当然那时很快乐，但是你同时呢也要想到，如果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他在将来我这个救恩的这个事情上面，他就更啊耶利帮我，意思说如果上帝连这个生活上的小事啊，他都参与了，连跟我的生命生死有关的救恩他怎么不参与呢？对不对？所以有时上帝是透过参与了我们的生活各样大小的事，是兼顾我们继续相信，最后 他是要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所以这些都是他持守我们要做的东西。你传福音要讲，当然不容易讲那么多了，不过最少它都是一个 package， 因为它发生在旧约里头，啊，连这最后部分我们当然也在经历的当中了，可以吗？啊，一个小时了啊，我们几点完呢？
五点半。
五点半，啊，几点吃饭？六点
半。
六点半，好，我吃大家一点时间啊，你们不饿了啊？来来来啊！那除了讲救赎 ，OK， 救赎前面一部分啊，就讲到旧约了。连到了新约，怎么做呢？啊，耶稣降生啊，我们有时以为耶稣降生呢是他在天上睡醒了就跳下来啊，哇，耶稣睡好久，睡了几千年，不是的，基督那个降生的时刻呢是指定的，是按什么方式来指定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上帝透过圣灵预备。就业的人预备到足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信心到了，耶稣就来了。意思说耶稣提前来了，犹太人不能相信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毕业，他们还没有学，或是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一点。所以如果耶稣提前来，全世界的人都不得救的，因为上帝没有把那个得救的信心就普遍的给世界上的人。OK， 那当然在旧约的人也信耶稣的，但是他们不是直接信耶稣的，他们是透过相信表真物的，对不对？他们是相信那个牛羊的血，他们是相信以赛亚的应许，他们没有看见的。OK， 所以耶稣在新约的那个指定的时刻来，是因为呢，到了犹太人不是全部啦，当然很多还是不信的，但是里头有人的信心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就成为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OK， 所以上帝在信心预备好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把耶稣差派下来啊。所以耶稣差派下来，他在地上做什么呢？第一，他就代替我们守律法，因为刚才已经说了，你要信耶稣，就是因为他帮你做这个事嘛啊，他代替你做，所以你用信相信来。接受他代替你做的事 ，OK。所以基督一生顺服，记得啊，谁不顺服啊？刚才我们说，人一开始谁不顺服啊？所以基督要做反的嘛，对不对？他要平凡，所以基督要成为最顺服的人。所以基督一生啊都没有违背律法，所以基督是最完美的基督。他的那个完全的顺服呢？就平息了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有时说，平息愤怒好像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上帝生什么气啊？啊，为什么他生了几千年的气还不消，脾气特坏啊？不是的，是世人呢没有办法顺服，所以上帝对不顺服的反应是怒气。所以要解决怒气呢，就要有一个完全顺服的代表，连上帝怒气就下来。就那么简单，可以吗？只是全人类没有人做到，直到耶稣基督来。所以基督满足了第一个，就是平息了上帝的愤怒。所以今天严格来讲，你说上帝还在生气啊？有人说啊，上帝还在生气啊？什么？其实不一样。旧约的人呢，一直都感受到上帝的怒气的，虽然他们也献祭 ，OK， 但上帝的怒气没有完全平息下去，是因为这些是羊来的。他们没有办法平息神的怒气的，这些羊牛只是预表耶稣而已，是吧？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上帝怒气真的是细了。那个世界的人，他会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区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觉得，哎，好像没什么啊，啊，觉得上帝蛮好的啊，啊，觉得好像自己犯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啊。啊，旧约的人好像太过敏感了，哦，他们动不动就好像大卫这样要哭的要死的，这什么啊？这些人真是没用啊！不是的，旧约的人很难感受到那种平安的，因为上帝的怒气整体上没有平息，直到他只是往后压，往后压。但是，一到了基督，基督一次平息之后呢，所以我们在很多经文看到的，其实是在描述上帝怒气不再。啊，不再向人追讨。
当然上帝还有怒气，那个怒气不一样啊，不是像旧约的那一种啊，就是上帝针对一个世界人，现在上帝的怒气在基督里面已经平息了。那有时上帝对我们的啊这种管教啊什么，其实他不是又把我们放到旧约去啊，他只是让我们愿意回到耶稣那里啊，向就是借着基督来向他求赦免。所以严格来说，那一天之后，这个对罪的愤怒啊就下来平息了。所以上帝就让我们本来是没有公义的人啊，可以白白的因为归算的方式可以拥有上帝的这个恩惠。本来我们是罪人嘛，所以我们只感受到怒气，但是在那一刻呢，他把耶稣做的这个事情都算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第一批人，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批信主的啊，你就会成为第一批人，可以感受到上帝怒气的平息，感受到神与人和好的那种快乐。那第二，耶稣做的就是他为我们赔上了我们所应该赔上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独一的赎罪祭。所以第一，你记得啊，你讲耶稣死，他是为我们啊担罪，但是耶稣死也是为我们赚取上帝的和好，因为他顺服。顺服不单是最后的那一天晚上他顺服，他一生都顺服，最后的那一刻是他顺服的最高潮。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按我的，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他就上十字架。 OK， 所以这两点我们的主耶稣都做了啊。所以这里就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用一个罪人的身份死的，因为是我们嘛代替我们。 OK，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是有痛苦的表现，我们有时觉得哎呦你是神的儿子你搞什么，那个是你来的，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你应该那样痛苦，你应该那样害怕的。我们是堕落到我们连害怕都不懂了，门徒还在睡觉，连睡醒了耶稣被抓了跑不见掉了啊。所以罪人已经堕落到连认罪都不懂，所以上帝的儿子呢就代替人承受本来是我们应该承受的那种惧怕恐惧绝望很可怜的感觉。所以这些情绪啊都很具体的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显出来，所以那一刻是很复杂的。你也不要说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胆怯怕死啊，或者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喊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啊，我的神我的神离弃我，你如果理解那个是你就很明白说啊、哦，没问题，当我那么苦的时候我也知道好像上帝走了一样，什么？所以那个不是神学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当成神学来辩论，其实好像自己是没有罪的一样。你如果明白你是一个罪人呢，你一看那一刻你只能流泪，你说那个就是我，我是不懂的这样，所以耶稣你代替了我，是这一回事，好吗？啊，好了，我继续了啊，那
要完了。
在新约的时期啊，我们的主不单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个平息愤怒还我们的罪债，这里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这也是救恩我们传福音里面的一个内容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圣灵让他复活啊，就是基督的灵了啊。为什么呢？基督不是没有能力复活，但是基督因为他是受差遣的，所以他让他在地上的时间呢、啊、他是像我们这样，你有一天可以复活呢，也不是因为你觉得躺在地里太闷了要爬出来，那叫恐怖片了。 OK， 你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是圣灵让你复活，所以耶稣复活也要像个人啊，他不能复活说哎父啊够了啊，这一招给我自己显一下啊，就是在坟墓里面太冷了，哎呀两天半就出来了，他要像一个人，不然你也就不信复活了，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复活不像人啊，你说啊、哦、将来跟我没有关系啊，耶稣复活也是圣灵让他复活，将来你复活也是圣灵让我复活。 OK， 好了，圣灵说耶稣复活证明了这些东西。第一，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罗马书讲啊。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源头，因为他自己说他取去他就可以得回来。第三，耶稣证明他自己是义者，所以他不应该在死亡当中，那上帝让他活过来证明他是无罪。 基督复活就成了我们将来啊，就是一个被重生之后啊，生命的一个原型。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叫重生，但我们看基督复活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也开始了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说我们有新的生命，你指的是耶稣的生命啊，不是你自己的。保罗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体同时，我们就与他一同活过来。所以你的复活是基督的啊生命，最后基督的复活就成了我们将来一个身体复活的一个凭据，一个根据啊！你看到耶稣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了，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啊。说到耶稣出来的时候是有形体的，看得见的，可以吃东西的，当然他不要吃也可以了，因为他是神嘛啊。那意思说，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变成鬼魂，他也不是变成怪物，他还是人啊。但是他是一个荣耀的形态。因为他就让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呢复活的时候也跟他一样。区别在哪里？区别耶稣复活他是神，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呢，他还是常常行神迹，所以他可以走不见掉。你复活不会不见掉的，你不见掉就是坐车跑掉了。总之呢，你不要认为哦，耶稣如果可以穿墙我也要穿墙，你肯定撞到你鼻子流血。你复活之后你还是要开门出去的，你明白吗？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以后的人好像不是人一样啊，我们爱飞就飞，爱跳就跳，那个还是人嘛。你的完美不是因为你是超人，你是没有罪的人，这是你的完美。OK， 基督复活，他彰显出来是他无罪的荣耀，但加上他是神嘛，所以基督在复活之后，他常常因为他时间简短，所以他常常行神迹啊，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不表示我们可以做啊。OK， 好了，如果你很失望的话，没办法啊。那他不单三天复活，最后他又40天留在地上，啊，他40天之后呢，教导门徒啊，他就荣耀的升到天上，啊，他升到天上，他将来要把众圣徒，就是那些都死去的那些信主的人啊的灵魂，一次的带下来，啊，让天国降临在地上。所以你明白那个故事不是死了上天就完了。你跟梁传福音老人家要去世了，说啊，你信耶稣，你就可以上西天啊，来西天，因为他明白西天，你可以上天堂啊，他就以为信耶稣就是坐火箭去天堂，其实不是，你信耶稣是可以回来，你知道回来，去那边是等啊，渔民厅啊，等而已，没有人在那里住的 ，OK， 到天上去。是因为那是一个灵魂的地方，它不是天，我们将来的天国，天国是有肉有血的地方，所以那些魂都要回来，身体复活，结合他们要在地上。所以你告诉那个听福音的老人家，你说将来你还要回来，因为只有属神的人可以回来，不是去，而去他很陌生的，去哪里呢？天堂很好的，他怎么想都不好，因为他想的就是白白的，很多云啊，很闷的啊，啊，天天走来走去，不知道做什么的。你说回来啊，他懂啊，啊，有长城啊，有啊有啊，当然可能会拆掉，因为那是骄傲的记号，不走了。总之，你说地上啊、有苹果有橙，他知道是什么，因为他在这边活了70-80年，他知道。你告诉他，你回来，那些犯罪的事情没有了，你回来，是你说。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其实你讲的对啊，你会讲中很多人心里面要的东西。有时就我们传福音都讲不对，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啊，因为我们不关心，我们只关心啊，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了好了，以后我不用烦你了啊，总之你自生自灭。我们只关心这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讲中人心里面一个最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人一直到了人生最后一刻呢，他要的就是一个平安啊。心灵上的平安，这是圣经应许，好吗？好了，我结束了啊。能，这是最后一章了、啊，肯定了。我记得我是背的时候啊。那我们的主现在在天上啊，不是永远啊，因为他在天上，他还在干活啊，因为他还在救人啊。所以圣经用这个字啊，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帝的右边。OK， 好，这里有三个字要解释的。第一，什么叫右边？右边就表示说他跟上帝
右边是跟上帝是同等的。为什么强调右边呢？因为要强调我们的主耶稣虽然道成肉身做了人啊，他的神性没有损伤啊。上帝没有说哦，你从地上来的很脏啊，去炼狱烤一烤啊，三年后再来，没有，他马上到上帝的右边，意思说他是神啊。OK，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升到天上呢，他彰显他是上帝。第二，他做，什么叫做？做就表示说他完成了，坐下来。但你不要想耶稣坐下来有没有椅子啊啊啊，耶稣会不会翘脚啊？那个耶稣是灵啊啊啊，当然他是有身体，但是我们不要想象好像人的动作这样啊。所以圣经用坐呢，这表示他完成了。对应也就是地上的祭司是站的，他是站在约柜前面为百姓工作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做了，不是说他已经不做祭司啊，但是他已经完成了祭司一直要继续做的东西，就是要杀祭物，要把血带进去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呢，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啊，就是在上帝右边，他在上帝的面前，他继续为我们做祷告，可以吗？就是一般在地上的祭司有很多过程的，在外面呢，他需要给自己先献祭，因为他要先除罪，因为他还要给百姓就是献祭，连把血带进去啊，他这个步骤一直重复的。当这个步骤做对了，他人可以进去了，他不会死在门口或是死在里面的，连他就要抓紧机会做什么？祷告。为百姓求赦罪的恩典。所以他最关键的，他前面忙得很的，他就是后面那一刻，因为如果上帝不喜悦他，他在当中他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他如果能够进到耶柜的面前还活着啊，就表示说上帝说讲吧，我在听了啊。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了，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在提你的名字啊。他说：“爸啊，阿华欠你5000块。”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做错事，6000。哦，没有没有，又欠了啊，7000。然后耶稣在那边一直提啊，说：“哎呦，这个阿华一直欠我，啊，因为一直犯罪嘛。”但是你在地上一直跟耶稣说：“耶稣，对不起，我又错了啊。”他说：“算算算，反正我还在，全部算了。”所以关键课就是基督还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要常常抓紧机会认罪求赦免。因为当那一天耶稣出去的时候，就好像祭司他打完告他出去，你不能跟祭司，哎，大祭司你再进去一次喽，我刚才忘了跟你讲一个，你进去跟上帝讲一下啊，说我那天偷了一粒苹果，大祭司说明年了啊，我不进去了，我会死在里面，是吧？祭司一出来，从至圣所出来之后呢，的代求就停了。今天耶稣还没有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你快点跟他送 SMS， 跟他发短信说：“耶稣，我又错了，基督，我今天又得罪你，我又没有顺服上帝。”但这不是一个机械的，就是神感动你说悔改，你就要马上悔改。为什么？因为上帝还在听，他还在愿意赦免。当耶稣基督出去的时候，他就审判世界了。任何一个没有被赦免的，都在审判的里面。你不能说啊，你已经赦免我99次了，就差一次罢了吗？一次就是罪来的，一次也是罪，也是灭亡。所以我们如果在地上没有常常操练求赦免的生活，求赦免的这种祷告，的确啊，当然我不说你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你很难能够成圣，你也很难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你会常常求很多神迹，你会很羡慕一些突发而来的事情，让你很兴奋，好像你透过找到工啊找到房子啊，找到工作，找到什么东西，总是你要的东西了啊，你找到了，你觉得很高兴。 OK， 你知道那种高兴其实本来你应该在哪里找到了吗？就是上帝每一次赦免你的罪，你只要求上帝，你在基督里面赦免，上帝说好。为什么？因为耶稣还在那边，耶稣还可以为你祷告，是吗？可以吗？啊， 所以你知道灵恩派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也是这一点、啊、就是他们求方言、求神迹、求扑倒，他们最后要知道的也是上帝是不是爱他。讲方言不赚钱的、啊，你去讲外面啊，你要当老师，没有人管你的。OK， 你扑倒人家，还叫救护车来救你，还要花钱。总之，没有，他不是本质上有什么特点，他只是要经历一些灵的东西啊。因为他感觉到好像上帝没有爱他，他需要上帝给他一点证明。你知道你不需要做那些事的，你要上帝，你要证明上帝爱你嘛？你去认罪。当你一求，你真诚的一求上帝赦免，你就知道上帝爱你。当你体验上帝真的爱你，你连飞都可以啊！你的心多么的快乐，你好像觉得天堂就是你的。你每一天都这样，或是你每一个时刻你都这样，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改变了，好吧，啊 ，OK， 所以最后啦，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啊，常常啊，就是争取或争取，就是抓紧这个赦罪的恩惠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不过 anyway 了啊，我就来祷告，我给大家时间啊 ，So let's pray， 你们当中了啊，我就像去年这样啊，如果一个两个都可以啊，就是你们自由简单的啊，要回应听那么多啊，当然是很简略的讲啊，但如果你心里面有要感谢神的啊，要向神啊来归荣耀的啊，你就带领啊，然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啊总结的祷告，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啊。